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开始以来，欧美不知道你自己在社交媒体。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的5月7号，星期二，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在电动车价格战中主动降价的比亚迪，为什么可以保持行业领先的利润率？智能手机的畅销对华为公司的业绩有多大的影响？商用客机风波不断的波音公司在航天领域最近又有了什么新动作？今天我们的早咖啡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最新鲜的商业科技动态打开全新的一天。比亚迪一季度毛利率亮眼。4月29号，比亚迪发布了2024年一季度的财报，他们累计销售了63万辆的新能源车。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出，虽然比亚迪第一季度的汽车销量同比上升，但是收入增长却降到了4年以来的最低点。汽车价格下调加上销售费用和研发支出的增加，使得比亚迪单车利润受到了影响。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比亚迪第一季度的毛利率达到了22%，成为了全球少数几家利润率接近或者是超过20%的电动车制造商之一。这主要是因为比亚迪是全球第一大电动车销售商。有分析师指出，行业领先的销售可以让比亚迪与供应链展开价格谈判，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更好地控制成本和保持利润。特斯拉 Model Y 可付费提升续航。5月4号，马斯克在 X 上发文透露说，过去几个月生产的 Model Y 续航里程是418公里，但是实际上能够提供更大的续航里程，用户只需要花费1500到2000美元，就可以让 Model Y 的续航里程增加64到96公里。 The Verge 的报道指出，这不是特斯拉第一次通过软件来限制电动车的续航里程， Model S 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另外，马斯克在4月30号来到了中国，他希望推动特斯拉的完全自动驾驶系统，也就是 FSD 在中国的落地。4月29号，特斯拉中国 FSD 购买页面上的文字描述也从原来的稍后推出改为现在的即将推出。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大约有160万辆特斯拉汽车在中国的道路上行驶， FSD 系统的解锁将会给特斯拉带来大笔的订阅费。不过特斯拉还有小鹏、蔚来还有理想汽车等等竞争对手， FSD 在中国仍然需要面临激烈的竞争。华为一季度净利润大幅增长5倍，余承东不再担任华为终端事业群 CEO。 4月30号，华为公布了2024年一季度的经营业绩，他们的营收达到了1780多亿，净利润接近200亿元，同比增长大约560%，是华为被制裁以来最好的一季度业绩。虽然华为并没有披露各项业务的营收情况，但是从业务表现来看，净利润的大幅提升和华为终端业务的营收大幅增长有关。IDC 的报告显示，华为 Mate 60系列供不应求， Nova 12系列占据华为整个季度出货量的1/3，这两个系列共同推动了华为手机的涨幅，而且它们都属于中高端产品，也间接推高了利润。另外，华为的管理层也发生了人事变动，余承东将担任华为终端事业群的董事长，同时卸任 CEO。 界面新闻的分析指出，余承东的职位变动表明他将会把更多的工作重心放在汽车业务上。波音将会发射首个载人航天飞船 Starliner。 根据路透社5月3号的报道，波音公司和 NASA 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5月6号的晚上发射载人航天飞船 Starliner。 这次的飞行也标志着波音公司载人宇航任务的开始。路透社的报道显示， NASA 近些年来支持私营公司建造航天器，将宇航员和其他客户送到国际空间站，甚至是月球和火星。 Starliner 是 NASA 商业化模式下的最新产品。波音公司在2014年获得了 NASA 的合同来建造 Starliner， 但是研发的过程并不顺利。财务数据显示， Starliner 已经给波音造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损失。而最近因为安全问题陷入风波的波音也表示，这个项目与负责商用飞机的公司部门是分开运营的。亚马逊一季度云服务大幅增长。5月1号，亚马逊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的财报，财报显示他们的营收增长了 13%， 利润也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亚马逊的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他们的云计算部门 AWS 的增长。今年一季度 AWS 的销售额增长了 17% 以上。为了和微软、 Google 等等竞争对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展开竞争，亚马逊加大了在 AI 领域的支出。除了大力发展云计算业务之外，亚马逊最近几个季度还致力于削减成本，同时提升零售、杂货、医疗保健和流媒体等等业务的利润率， 另外，从今年一月份以来，亚马逊开始在他们的流媒体平台 Prime Video 上来展示广告，他们的广告收入也因此在今年一季度获得了显著的增长。著名 AI 科学家李飞飞创业。根据路透社5月4号的报道，著名华裔人工智能科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李飞飞正在创办一家 AI 初创公司。这家新公司主要从事空间智能领域的研发，利用视觉处理技术让 AI 可以实现高级推理。这也是李飞飞在2018年从 Google 离职重返斯坦福以后首次直接参与的创业项目。路透社的报道显示，知名投资机构 A16Z 参与到了李飞飞新公司的种子轮融资。就在上个月，李飞飞在温哥华的 TED 大会上做了一次主题演讲。在这次演讲当中，他也介绍了空间智能这一概念，表示空间智能能够通过理解物体之间的关系，从中得出新的发现和预测。他还表示，自己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也正在试图教计算机如何在 3D 世界中行动，比如利用大语言模型让机械臂开门，或者是帮人制作三明治。派拉蒙已经同意与索尼阿波罗收购财团展开谈判。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派拉蒙已经决定与索尼和私募股权巨头阿波罗组成的竞购集团展开谈判。这个竞购集团提交了一份不具有约束力的意向书，想要以大约260亿美元的现金收购派拉蒙。我们早咖啡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派拉蒙和好莱坞工作室 Skydance 进行一段时间的独家谈判。有知情人士表示，在索尼和阿波罗加入到派拉蒙的竞购之后，谈判的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不过，索尼集团和派拉蒙之间的交易即使达成，也会面临一系列的障碍。美国法规限制了外国对广播网络的所有权，并且可能阻止日本公司索尼完全控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可能会由阿波罗公司持有。2024五一档票房破15亿，总场次刷新纪录。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止到5月5号的晚上9点，今年五一档的总票房是15.19亿人民币，总场次超过了240万场，刷新了中国影史五一档的总场次记录。这个五一档一共有5部影片票房破亿，国产动作片《维和防暴队》以4亿元位列首位，国产喜剧片《末路狂花钱》排名第二位。有分析师表示，整体来看，这个五一档的影片供给类型比较丰富，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另外，档期首日票房表现也超出了之前的预期，观众的即时购票热情高涨，当天购买电影票的比例也高于往年。咖啡价格战导致瑞幸一季度利润下滑。四月底，瑞幸咖啡发布了2024年一季度的业绩报告，他们的营收是63亿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了40%。但是增速只有前两年的一半左右，而且瑞幸的营业利润大幅下滑。财新的分析认为，价格战是瑞幸盈利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2023年，瑞幸加入连锁咖啡行业价格战，推出每周9.9的活动。瑞幸 CEO 曾经声称要把9.9的优惠活动延长至少2年。这一促销活动导致瑞幸产品的平均售价下降。今年一季度，瑞幸曾经试图提价，但是春节之后，瑞幸9.9活动缩水也引发了社交媒体的讨论。另一方面，截止到2024年3月31号，瑞幸门店的总数接近19000家，一季度净新增门店达到了2300多家，随之而来的就是房租还有运营成本以及原材料成本的大幅增加。所以说到瑞幸咖啡，也想来问问你，你平时喝瑞幸咖啡的频率高吗？如果没有了优惠活动，你还会继续购买瑞幸吗？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想继续为大家来推荐一部动画剧集《星球大战：少年绝地历险记》。从第一部《星球大战》电影上映到今天，已经47年了。而这个系列的影视作品，也因为它宏大的太空史诗叙事和多元的人物刻画，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影迷。相信不少星战粉丝们在刚刚过去的假期中，也用自己的方式庆祝了一年一度的五四星战日。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部动画剧集《星球大战：少年绝地历险记》是一部由卢卡斯影业出品、专为少儿定制的全新星战作品。这部剧集讲述了在星战传奇绝地武士尤达大师的指引下，几位绝地幼徒在银河系中冒险，收获勇气、智慧和信念的故事。剧中既有光剑、原力、飞船等等经典的星战元素，同时也以全新的人物展开故事，无论小朋友是否了解星战，都可以轻松入门，沉浸于故事之中，并且激发他们无限的想象力，领悟成长的道理。 这部影片已经在4月30号上线百视通、腾讯视频和优酷，并在火热更新中。如果你也感兴趣，也欢迎各位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合家观赏，让绝地武士和幼徒为孩子们带去勇气和智慧，愿原力与你们同在。那在这之后，我们早咖啡依然会和迪士尼一起为大家不定期的分享更多有趣的影视作品，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尊重正版，保护原创。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庆明、
实习生 Stella、
实习生 Kelly。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